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0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随着夜幕降临，库尔德敢死军驾驶着坦克向已经由伊拉克人控制的城镇亚顿科普里发射重炮，同时这座城镇的入口处不断响起枪声，库尔德平民志愿者迅速躲到附近的掩体，而载有库尔德战斗人员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星期五清晨以后一直在交战，在这之前伊拉克部队在他们过去一个星期来占领的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向北进发，朝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首府阿尔比勒推进。成千上万索马里人星期五在摩加迪沙上个星期六发生这个国家历史最血腥的爆炸袭击的地方集会，为遇难者祈祷。一辆卡车炸弹在繁忙的街道发生爆炸，炸死358人。索马里总理说，索马里总统将宣布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开战。索马里政府认为青年党发动了这次袭击。美联社说，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预计星期六宣布这个消息。索马里军方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新的攻势将动用成千上万军队，把青年党武装赶出他们在下谢贝利州和中谢贝利州的据点，据认为青年党在那里策划了对摩加迪沙的袭击。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两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至少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儿童。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站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在喀布尔进行了攻击。星期六清晨，激进分子还向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2枚火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炸死33名祷告者，其中包括一位地方领导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与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4名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信息。马蒂斯星期五与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他承诺要与国会更好的沟通。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4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在埃及西部沙漠一场与激进分子的枪战中，至少30名警察被打死。埃及保安官员说，警察在搜索决断组织的可疑分子时受到攻击。这个武装组织宣称对埃及一年来发生的多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官员说，在开罗西南135公里的沙漠地区发生的枪战中，还有8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埃及内政部的声明确认了冲突的发生，但是没有提及伤亡人数。声明说，若干嫌疑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3名男子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帕塞星期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3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了枪。根斯维尔警察局星期五公布了一份报告，说28岁的滕布林克和分别是30岁和28岁的菲尔斯两兄弟在斯派塞讲话不久之后被以杀人罪逮捕。这3名男子都来自德克萨斯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建议停止允许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托运行李中。联邦管理局说，这样做有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在10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建议。美国联邦管理局说，着火之后呢，到发现火情的时候可能就难以控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十九大如何展示中西政治制度的对决。习近平主导十九大，外媒有何评价？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共的十九大。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正式召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次十九大呢，外界关注的无非是两点，一是高层权力分配。在这方面，西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十九大像是习近平的加冕典礼，展现了习的高度集权。第二个关注点是未来中国几年的走向。在这方面呢，外界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展现了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决心。与此同时，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等官媒也高度宣称中国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要优越，中国无需引进失效的西式民主。那么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愿景和官媒所强调的中国体制优越论，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改革道路已经被堵死？中国领导人和官媒所展现的制度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请各位呢，首先来点评一下习近平总书记的做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在星期三。那么这个三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我想听听各位的点评，就是说这个政治报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各方反映的这个最大的看点又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习近平报告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没有看点，通篇是大话、空话、老话，连四个伟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这种文革时代的语言都搬上来了。倒是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36次提到新时代，这是在为习开启所谓新时代量身定做的。但细看下来，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无非是以往官式文章的大杂烩。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前一段官媒大家炒作的所谓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直接写入党章恐怕要黄了，而代之以习新时代特色思想一类的提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江湖等一干退休老人都出来了啊，这个以显示呢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我相信习也不得不在人事安排上做出某些让步，还有几天就要接播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宋鲁之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报告呢哈，它肯定是要面面俱到，它不可能只突出某一个方面哈。我个人的感觉呢哈，这个报告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让这个外界了解中国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我呢感觉比较突出的是哪一点呢？就是习他本人体现出的那种自信，原过去全来没有那种自信，包括对自己制度的自信。我觉得这点呢，反而是我觉得非常的突出，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待会儿我们来分析这种制度上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再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点评。
习近平的讲话3个半小时，3万多字，可以说99%以上都毫无新意，新意不到1%。这些用词啊，这些甚至我都很想不到，不仅提到什么四个小康，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提到初级阶段还是初级阶段，30多年了还是初级阶段，而且甚至在提什么第三世界，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其实第三世界国家跟中国已经毫无关系，还在提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一边又在号称崛起，号称第二大经济体，是个崛起的什么新兴的超级大国啊，如何的全面发展超越美国，居然还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陈词来的让人非常的吃惊，然后所谓的新意就是加了几个词语，什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把这个人民的美好的愿望的需求与这个什么不发展不平衡 这个的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新，就三万多字里边找了一两句就是新。实际上共产党在闹革命的时候就是要做新时代的人，共产共气也是新时代。然后这个到了这个这个所谓建政啊，又叫做新中国。到了文革的时候又说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是一个新。到了八十年代达到四人帮，又说是进入了新时期。现在又讲新时代，我说你要讲多少个新才能描述你共产党啊？这个数学上讲，你这个肯定之肯定就是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新新新多少个新，新新新人类，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旧。讲了半天，讲了那么多新字，最后结论就是一个旧字，这就是什么？而且政治老人占满了主席台。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权力不如预期，而且这些政治老人的这些阴影都在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来了。所以说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人选也泄露了，就是各派的平衡，各派的恐怖平衡。
嗯，好的，高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中共十九大呢，外界关注的无非是两点啊，一个是人事，另外一个呢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那么在人事方面，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共在朝这个强人政治发展。比如说美国著名的学者兰普顿他就说呢，他说十九大感觉就像是习近平的加冕典礼，而不是这个领导人第二任期的这个制度上的转换。那么我想就是在这一点上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呢确实是习近平呢可以说是处心积虑的，包括中国的这个官媒处心积虑的要造成这么一种现象，造成这么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就是说呢，习近平呢是一个政治强人，那么习近平呢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呢要和毛泽东来比肩，要超越江湖，哎，这些说法呢，实际上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中国习近平这个他的这个中共党内的势力，他这一派人在操守这件事情。因此的话呢，究竟怎么样呢？我相信的话呢，过两天就可以揭锅。我相信刚才破空讲的，这个将是一个派系的恐怖平衡，比原来的预期恐怕是要低落。
嗯，好的，宋鲁真先生，您最近在 BBC 这个发表一个长篇的评论，您认为就是说虽然很多外界对于习近平这个集权的趋势感到担忧，但是您的一个观点引起我的注意，您提到您说您觉得中国的领导人职务的这个权威还不够哈，那么你觉得那是因为呢你觉得习近平用了四年才取得这个核心地位，所以你觉得还他的权力还也许还不够，或者是不够合理这个制度。那么您为什么这样说呢？跟这个外界的很多看法好像是很不一样。
其实我一直认为呢，这是中共这个政治体制的一个缺点，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这个职务权威不够，还不够。
你想，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朗普哈，他是个局外人，没有任何背景，但是他一旦成为总统，他就具有和就是完全和这个职务对应的权利，他想可以任命任何人，是吧？可以让任何人去辞职。但是我们发现，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用了四年时间才取得了核心的地位，而他的前任还没有核心的地位，是吧？就他需要，其实还有很明显的例子，你像那个中纪委书记，现在是王岐山，他做中纪委书记就做得有声有色，但前任呢，实际上是他的职务，这个职务的权威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就是你换了一个人，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中共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以后的领导人，我只要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就不需要再靠其他的就是或者是通过反腐或怎么样来再巩固我的权利，我就拥有了和职务相对应的赋予我的权利就可以了。
那么我想问您一个观点，您觉得习近平现在的权利够不够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中共的这个权利哈有一个误解哈。其实从毛泽东之后，中共任何的领导人他的权利都没有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大。当我说的不是权力的监督啊，我只说权力的拥有这个这个层面。
为什么呢？您为什么这样？
你像邓小平，他必须和陈云，他要协商去怎么做。但是像美国总统，我就可以自己说了算嘛。我想怎么像法国总统更不得了，可以任命总理，可以他像奥朗德总统，任期就换了三个总理，他可以解散国会，说他权力是包括军事啊外交都是他自己说了算。但是中国呢，你看了吗？他必须要靠集体领导，就他没有他们这种这么大的权力。
所以你觉得，如果中国集体领导反而是一个缺陷？最高领导人应该拥有更重大的权力。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既然赋予他这个职务，既然有了这个职务，他和职务权威和他赋予的权力应该是一致的。
嗯，
不应该说我名义上是这个最高领导人，但我还需要其他的方
式来巩固权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习近平。第一，我首先不觉得这是习近平今天的状况。第二，你要知道，比如说在美国，您刚才提到川普，那么他有比如说法律方面就是法
那是权力
分立的，他的权力制约。
那是权力制约。
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想这个宋鲁正先生的一个说法证明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低效、无效和时效，包括他的接班人制度、最高权力交接制度的低效、时效和无效。因为一方面这里显示了个矛盾，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领导人是独裁者，但是另一方面宋鲁正先生又说他们的权威不够，职务权威不够，以至于像习近平要用5年的时间去巩固权力。为什么？就在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出了问题，他的权力来源是小圈子，是政治老人，说政治老人指定他为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名义上的指定，但是政治老人又给他同时指定了他的同事同僚来监控他、监视他，所以以至于习近平有了这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却没有真正的实权。这样的话，他就被迫要跟政治老人做权力斗争。西方国家领导人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一不需要做权力斗争，二不需要反腐，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人民，人民选举了他，全民投票，他就是取得了当之无愧的合法性。他只要有了这个合法性，他就组阁，他组这些人是他自己的人，自己挑选的内阁，自己挑选的部长来完成他的这个政纲，这个签字也是来自于人民，比如人民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对他形成权力签字。
这个宋先生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很荒谬的。那么他恰恰的刚才说法拿川普、拿习近平做对比，恰恰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呢，这个宋先生讲说中国领导人的集权不够，我想请教一下，集权究竟集到什么程度才算够？
我想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西方报道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很多这个报道在肯定习近平在反腐方面的成效的同时，确实也担心习近平的这个高度集权哈。而且他在高度集权，刚才也提到，您宋先生你也提到，他展现一种高度的自信。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在没有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这个现象。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刚才我想先回应一下那个陈克空先生的一个观点哈，就我想说的哈，就是习的权力的哈，并没有我们外界想象的这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哈，就是他这个中共的权力呢，一直在进行制度化的那种演变，比如说权力交接已经是制度化了，是吧？但是呢，这个职务权威现在还没有制度化，他需要再慢慢的去改。我只是说这个意思。第三个呢，中共的领导人是怎么产生呢？我就是三个因素。第一是个人能力，他必须得有20多年的历练，是吧？一步步的得到考验才能够提拔上来。第二呢，就是党内民主，他党内是有中央委员会是有投票的，当然他是不公开的哈。第三呢，就是元老的智慧，元老也是有发言权的。我觉得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加元老智慧三者的结合，中国才选出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来，他是这样的。
而且您的观点是，您觉得这种制度优于西方的民主的这个选举制度，为什么这样说？请简短一些。
其实我们应该先说一下中国这个制度是什么。我简单说，第一，它是一个中心，一个政治中心。第二呢，就是人才的长期选拔。第三呢是任期制，任期制是学的西方哈，前两个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第四呢是年龄限制，比如说特朗普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哈。至于它优待什么地方呢？主要就是它2008年以后西方经济危机，让中共产生了自信心。当然那个时候他只是认为，哟，我的制度还不错，并不是那么坏哈。但2016年呢，这个自信发生了变化了。就开始认为我的是好的，你的是不好的了。它发生一个变化，主要还是因为两边的表现不一样嘛，还是事实在改变中国。
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宋先生讲的说中共领导人的产生呢，有这个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和元老智慧于一身。那么首先宋先生已经把中国人民排除在外，这他说了三个要素，没有中国人民的参与，13亿中国人被排除在外。然后他说了个人能力，那么好，13亿人有的是人才，没错，为什么不在13亿中选人才，非要在小圈子里面选人才？什么叫个人能力？人家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习近平真有个人能力还是胡锦涛更有个人能力，谁来鉴定？第二，他说党内民主不得妄议中央，这是党内民主吗？当孙政才或者是其他人要提出异议的时候，立即逮捕下狱双规，然后扣上一个腐败的罪名，但这些都腐败，这就是党内民主吗？第三点说元老智慧，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这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个一老一少啊，这个老年人政治老人什么智慧是过时的智慧，如果有智慧的话，况且类似邪恶的智慧，宫廷权术的智慧，他们跟人民毫无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朝鲜领导人黑箱作业、暗箱操作，这个私下勾兑啊、私相授受等等这些东西，产生的人才跟人民没有关系。但反过来，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经过千真百选，党内初选经过千锤百炼，然后是这个全国的大选，经过全民投票认可，他的能力得了充分展现，他的表达能力。你看，比如说西方领导人讲话，通常不需要拿讲稿。就是侃侃而谈，嘻嘻而谈，即便他准备了讲稿，大多数也记得，即便有提示机，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必须拿一张纸来读，而且生怕读错一个字，不仅拿张纸来读，就在外国会见记者都要拿纸来念，这有什么能力可言？这个能力究竟体现在哪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即便他有，如果说他有能力的话，我们首先不知道，如果他没有能力，人们不能批评，因为批评的话，批评者会被下大狱，包括宋先生本人。刚才批评了说中国制度无效，我都觉得你说的不好听，稍微过见，你可能也被面临下监狱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宋先生说的话是前后应该是自相矛盾。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您怎么看？对于海外这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集权和他自己的这个非常强烈的自信，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是一个。引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这个特质。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还有对宋鲁正先生的看法，您有什么回应？
就是西方媒体这些看法，我觉得并非杞人忧天啊。人性呢都是有弱点的，那么不受制约的权力呢，具有天然腐化的趋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宋先生是学政治学者的话，应该很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所谓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铁律，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中国的毛时代的文革浩劫呢，就是前车之鉴，这个就不展开说了。正因为如此呢，文革后呢，中共的领导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呢，痛定思痛啊，总结历史教训，强调集体领导，严禁个人崇拜，而且呢，制定了很多就是党内入关生活的这个准则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是开倒车，开80年代中共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那时候党内的所谓老一代革命家，他们总结历史教训的，他开倒车，否定集体领导，搞个人的专断独裁，是在逆历史潮流，逆人心而动，受到中外的质疑，理所当然。
嗯，宋鲁正先生，我想还提到一下，就是您在这个 BBC 这篇文章发表，您当时比较中西这个政治制度哈，那么您把中国这个党代会和西方这个党代会做了比较，那么您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你觉得政治呢还是不要太透明的好，那么你就觉得西方这种完全透明的制度其实还不如中国那种制度，您为什么这样说呢？您的逻辑是什么？
我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就是问题的解决和产生与透明不透明的关系并不很直接，比如说。西方的财政，
就是透明的政治不一定取得好的结果，您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比如说西方的财政预算很透明，但为什么欧洲和美国都赤字累累，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哈，就是它会被干预，像美国这次大选是吧，就被俄罗斯认为是干预了嘛，因为你透明，他就找到了机会，他被认为是影响了改变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啊。第三个原因呢，就它确实影响了政治的道德性。你像2012年法国发生的那个离奇的强奸案是吧，他本来是社会党最有名的一个候选人啊，包括今年法国大选也是，包括那个去年美国大选是吧，都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所以它影响了政治的道德性。最后一个呢哈，它会让精英不敢参政了，因为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缺点的。当看到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政治博弈，他会觉得要那还是不参加了。就我还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夫妻他这个生活是很重要的，但你能放到大街上去搞吗？这是肯定不行的，是吧？所以好比说我们经常吃牛肉，但是我能把这个牛肉的制作过程给大家讲一讲吗？从怎么屠杀牛肉开始一直讲下去，我觉得这个透明度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政治透明度并不是一件好事，有政治太多透明度？
并不是绝对的，就是你透明的有一个度，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度的。
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对这个看法您有什么回应。
那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像中国那边领导人如果是要把他干掉的话，最好是像干掉刘少奇、干掉林彪、干掉贺龙那样，不要让大家看见，让林彪让那个刘少奇死在开封的地下室，连衣服都没有穿，在地上吃饭，最后那个白发是一尺多长，人民最好不要知道这个真相。然后这个林彪死摔死温都尔汗，有人说是这个政变被打死的，也不要让人民知道，或者是这个贺龙啊被怎么整死，孙政才突然双规等等，这都不要让人民知道秦城的情况。说这就是好看，就政 你只要好看就行，就像一个桌布蒙在桌子上，你桌子底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鸡骨头狗骨头那不要管，只要桌布好看就行了。但西方的透明政治就是恰恰是说让人民来参与，让开放，然后好看不好看让人民来鉴定。有可能有的东西不好看，但是放在报纸上好像是丑闻，但是让人民来看，说这样的话反而它是缩小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和人性的丑陋的一面，它放大了光明面，因为它把人性的弱点、人性的缩小了最小。比如说西方的腐败非常的少，民主国家可能是1%的范围，但是中国由于不透明，它的腐败达到99%的范围，所以基本上的官员你要抓他的话都可以抓，又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下到那个县官，上到政治局常委，他们都可以帮他的子女家属财产转移到国外，这些都可以不让人们知道。包括这个党代会，包括什么两会，都是欧美学生家长会，他们并不代表人民，他们口袋里揣着外国护照，他们的子女家属都有外国的身份，他们代表的是外国人在这里开会，却是说为中国人民服务，他们把人民远远的隔在外面，然后全国建言、京城建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会，跟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政治不透明的结果。政治不透明的结果是什么？是为少数人服务，为权贵服务，为少数人既得权利摆在首位。政治透明、政治开放的好处就是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摆在第一位。就像美国的党代会公开的造势、公开的召开、公开的电视转播，像中国这个党代会只准中央电视台转播，任何媒体都没有转播权，连那个自拍杆子都不能带进去。你究竟在怕什么呢？就是怕的是让人民看穿你，看穿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看穿你是为权贵的利益服务。说美国不在乎这一切，说刚才那个他讲到什么好看与不好看，如果你我以前讲过，也算是我的名言吧，我说民主的常态是闹剧，它的结局是喜剧；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它的结局是悲剧。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悲剧的话，你去看看刘少奇、林彪这个四人帮，你知道后来的薄熙来、孙政才这些人的下场，你就明白了。
嗯，好的。
我要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文君先生。请讲。
我觉得宋先生这种说法啊，是歪理邪说，啊，是一种诡辩式的。在逻辑上呢，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中国人呢不配做人，不配享有政治权利，不配享有知情权。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居然讲出这样出格的话来，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嗯，
政治参与权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基本人权，你宋祖正甘愿放弃也就算了，还写文章呼应中国民众也像你一样放弃做人的基本权利，像猪一样的活着，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任人宰割，真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你得出这样的结论，依据的是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还是无师自通，甘愿充当中共大外宣的吹鼓手？既然你说中国的制度优越，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而不是中国的专制集权制度？当今民主制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主流。在加入联合国的193国家中，174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五个共产专制国家，人心向背，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在事实面前的话呢，宋先生这种高论呢，实在是不堪一击，只能说明你的屁股是坐在专制统治者一边。
嗯。好的，宋先生好像也有什么要回应的。
对，我觉得高文谦老师他这个逻辑吧，我是不赞同哈。就说很多国家都搞了民主制度，那为什么中国就不搞？那我按照这个逻辑，我也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枪，就美国他要有持枪自由？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因为这个样就推出这样子，对吧？
高先生，请等一分钟。
另外呢，就我想谈一下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能力哈，因为你通过对比就能看得出来嘛。这习近平这五年，我们看法国奥朗德这五年，是吧？普京这五年，是吧？英国的首相，是吧？他搞退欧公投，是吧？还有包括奥巴马这几年，我们可以对比嘛，是吧？到底谁做得更好嘛？中共的自信就来自于这种事实上的对比。但我们是在理论在探讨，那中共它是很务实嘛，我觉得谁做得更好，是吧？现在西方是什么状态，是吧？一直都在衰落状态，而且是加速衰落，各种危机都出现了。确实中国现在它就表现得好嘛，这是一个事实，它支撑了它的这种自信。
好的，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宋祖正高先生，请等一下，就是因为刚才宋祖正先生提到，他说从 领导人的表现来看，他觉得中国的领导人表现得更好。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评论当然是有主观意义，但是我们就知道确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今天中国这样的经济实力哈。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展现的这个自信，他的这个制度自信，还有中国官媒所展现的这种自信呢，确实有这个经济实力在作为支撑。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种自信您是怎么看的，陈伯鸿先生。
宋鲁镇先生，我理解他是经济决定论者，就是凡是谈经济谈钱就穷的只剩下钱，别的不要谈，只要有经济有硬实力啊，有这个军事实力，你就是这个老大，你就赢了。这个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创造了一个理论叫绩效合法性。首先我想问一下，就说绩效由谁来评定？由人民来评定，还是由当权者自己来评定？还是像宋先生这样亲当权者的学者来评定？那么如果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那中国人民如果开口的话，我想这个绩效可以打分。刚宋先生提到了中国这个领导人、俄国领导人和西方领导人的绩效，都是宋先生自我在定义，这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个谁好谁不好。实际上这个涉及到历史啊，有一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次盛世大治，五千年历史大部分时期都是专制，封建专制。那我们知道那个唐朝有大治，所谓这个叫做唐太宗时代哈、啊，这个贞观之治，那个后来的那个汉朝，前面汉朝还有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清朝还有乾隆之治。那我想问一下，汉文帝、汉景帝是大治了，因为人的因素他大治，因为那个皇帝他无为而治大治了。但是汉武帝有这个穷兵黩武，紧接着汉武帝又毁了这个国家。到后来汉朝那个两百年也好，两百年东汉西汉各两百年，四百多年毁灭了。唐朝有这个唐太宗时代的大治，到了唐玄宗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鼎盛，但是三百年就后来也是无疾而终。那么到了清朝，虽然有康熙、乾隆各六四年的什么大治，到了雍正又开始这个文字狱啊大搞。最后是这个清朝最后是覆灭而告终。那么现在宋先生所讲的这些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把它当成了一个必然性，整个必然性就是整个封建专制它是不稳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站不住脚，它可以一会儿兴一会儿衰，一会儿旺一会儿低，最后是毁灭是覆灭。因为王朝的末年都是腐败，权力不受监督，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腐败，最后是王朝毁灭。但是西方政治没有这个问题，西方政治相对稳定，美国两百多年大致如此，经历过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也经历过经济繁荣，但是大多数是繁荣的，大多数是前进的。美国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国的基本经济面是不健康的，而美国的经济是为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就好像两个企业，比如说那个郭台铭的富士康，他可以号称他的效益非常高，他的绩效非常高，他的人工压得非常低，工人接二连三的跳楼啊，军营式管理，他可以讥笑别的企业啊，美国的这个微软就效益没那么高啊，利润没那么高啊，你可以说微软的人工成本很高啊，年薪都是什么十万，员工年薪都是多少万，十几万、几十万，整体来说不高。老板这个比尔盖茨穿着牛仔裤，显得好像很那个很 cheap， 很 low。如果是这样的比较的话，我想这个所谓的绩效啊，你要由谁来打分？由员工来打分还是由人民来打分？所以宋先生最后讲到一点，说其实我想告诉宋先生，是没有程序合法性，没有真正的合法性。所谓绩效合法性是自封的，如果你真正中国有绩效合法性，有成绩的合法性，那很好，就让大家来评说，打开互联网，打开新闻，司法独立，让大家说了算，而不是宋先生一个人说了算。
好的好的，谢谢您。接下来请高文清先生，刚才一直在等待这个回应的机会，对不起，请讲，高文谦先生。
那么宋先生刚才讲的话呢，说到其实呢，我觉得人性呢都是相通的。无论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包括这些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人性都是相通的，都渴望拥有一个做人的这么一个权利。因此的话呢，习近平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究竟这个鞋子穿的是合适不是，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呢，他知道，他不代表中国广大老百姓知道啊。因此的话呢，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刚才用这个美国禁枪的这个例子来进作为反例来证明的话呢，似乎这样也可以。我只能说，如果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的人民，他的脚呢是真正的人脚。那么按照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的话呢，中国的脚不是脚，是猪蹄子。那么的话呢，再有一个我想回应。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话呢，是中国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个模式啊，搞到这金融危机后，只有中国搞得好，真是大言不惭。我觉得这个能够有勇气讲出这些话来啊，确实令人佩服。那么中国政治制度究竟成功在哪里？成功的让杨改兰活不下去，全家喝农药自杀吗？ 难道说成功的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关押致死，至今还这个软禁他的妻子刘霞吗？难道说成功的连开个党代会也要把装甲车开进北京，视老百姓为蝼蚁为刍狗啊？那么这次中共十九大召开的话，是我就注意到一个，是朝鲜率先给中国发贺信。那么中国与朝鲜这种流氓国家为伍，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我想问一问宋先生，我希望他给我一个回应。
嗯，好的，我想在宋先生回应之前，我引用几位网友，他们很多网友今天发了大量的评论哈，有一位叫七峰的网友，那么他的评论，他说呢，我觉得习近平不是自信，而是自狂。还有一位叫谢谢崔华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美国建国以来宪法历经百年还是华盛顿宣言，而中国政权立法朝令夕改，一朝天子一套法，极不严肃，显示了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践踏国法民意，法律只是中共政权的遮羞布，订立法律的人自己就首先违法，而所谓的法律呢只是对付老百姓的专政武器。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专政集权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利益，不是为了中国和人民的未来。宋的真先对刚才很多的这个网友评论，还有刚才两位嘉宾的评论，您有什么回应？
我先说这个权力监督啊，中共有两种监督，一是体制内的监督，体制内制度性监督和体制外非制度性监督。我讲一下体制外非制度性监督是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呢哈，它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放弃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是吧？给老百姓自由，就它的权力退出来了，就说是造成了大众和资本的崛起，这两股力量的崛起，这两股力量它就会产生制约作用。比如说你中共要做一个经济决策，它要考虑到要会不会导致失业，是吧？这是一种制约。另外就是全球化时代，是吧？全球都在看着每一个国家，你如果出什么问题，大家都会给你批评啊，或者施加压力，它是起作用的。第三个呢，哈，就是智能手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没有任何消息它能够封锁得住了。你像大饥荒，现在还能再发生吗？是不可能了啊！我回应一下监督的问题。再就中共，他自信呢，哈，除了觉得比西方做得好，他还认为呢，西方面临两个挑战，而且是不可解决的挑战。第一，就是中产阶级萎缩到不到50%了，是吧？西方的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是吧？你没有办法持续。第二就是种族危机，这主要体现在欧洲了哈，就是欧洲白人日益成为少数，甚至会消亡。当你这个种族不存在的话，你的文明也没办法去程序。至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当今世界最好的制度哈，这是高文谦老师质问我的哈，我回应一下。就是当今最好的制度，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不光我这么认为，包括釜山先生也这么认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制度，当有一个好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的表现比民主制度要好得多，但当时出现一个不好的领导人的时候呢，他表现就会很差。关键是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没有出现不好的领导人，所以说我和釜山的观点是表达的。
毛泽东是干什么的？
当今我们说的是当今最好的制度，当今这两个字很关键，不是说100年以前，不是说50年以前，对吧？所以我和釜山呢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肯定了他是表现的最好的。
嗯，好的，陈伯固先生，您有什么回应？我们时间这部分的时间还有5分钟，对，所以请大家都稍微简短一些。
回应一下郑先生的说法，这个就是说他认为是当今啊中国这个什么表现最好，就是拿经济产值来说，且不说这方面有多少争议，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我举两个例子。如果用郑先生的话，那就是南非是最成功的。南非你可以说是从经济角度，从经济成果角度是最成功的非洲国家。从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来看，它最成功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南非取得最大的成就，是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那么根据宋先生的理论，南非就应该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继续维护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而刚才宋先生讲的其实就在宣扬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隔离，因为他说担心西方的白人下降了，人口变少数了，如何如何，西方从不因为哪种人口的变化而跟民主什么就脱钩了，而不民主了。同时他又说这个西方的中产阶级下降了50%，好像就不民主了。作为西方在最初产生民主的时候，英国宪政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好，还是美国的建国也好，从来不没有跟中产阶级挂钩，从来不说你中产阶级有多少才能够民主，这毫无关系。民主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有权利，有说话权，有新闻自由权利。刚才宋先生提到什么互联网什么等等，互联网恰恰你在证明中共在封杀互联网，在对抗的先进文明，对抗的先进人。而且刚才提到大饥荒，宋先生提到大饥荒，中国发生4300万死亡的惨祸， 破大饥荒，毛泽东时代恰恰是因为缺乏监督、缺乏民主造成的。如果当时有监督、有民主，人民能够制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不会那么惨死4300万。所以钟先生所讲的都跟他所说的完全矛盾。另外，中国国内还有个例子，就重庆。重庆这些年经济领先全国，领跑全国，经济产值几乎排全国第一。但是中共领导人已经宣布，重庆的两任市委书记都是贪官，两任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都是坏人，那么三任的公安局长还有前面有一个朱明国都是坏人，也就重庆这十多年全部被坏人所把持，被贪官污吏所把持，那么经济照样领先全国，领跑全国，就重庆的经济发展跟政府没有关系，党和政府是错误的，经济照样发展，党和政府不起作用，经济照样发展。而且这个指控那个孙政才的罪名有一条，慵懒无为，无所作为，官僚主义严重，也就是说政府不作为，人民照样发展。说邓小平也承认这点，邓小平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说给人民松绑，意思就是承认过去把中国人民绑起来，不让中国人民发展经济，说中国经济崩溃，那么让人民发展经济，把经济上解放人民，说中国的经济迅速恢复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上继续捆绑人民，给人民经济发展的权利，却不给人民政治发展的权利。所以所有这些结果，就中国的经济成果不是党和政府带来的，中国的经济成果是13亿人民带来的，13亿人民的勤劳致富，勤劳和他的才干，还有历史上的重商文化。至于刚才有人讲到这个中国的个戒备森严，恰恰说明中国政府不自信。中国的中国政府宣称的四个自信，恰恰是四个自卑，四个心虚。一天到晚把自信挂在口上的人，就是心虚和自卑的表现，那叫做自我壮胆、自我的这个吹嘘，或者是自我的打气。
好的，
这个戒备森严 ，OK。
没关系，陈伯克先生，待会我们还会继续给您时间来回应。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因为也一直等在线上，希望能够参与进来。高先生，您的说法。
民主制度呢，确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本身呢也有不少缺陷，但是与迄今为止所有的其他社会制度相比，这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的核心就是主权在民，制度设计的核心呢，就是基于防弱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那么专制体制就是包括现在包括中国最大的弊端呢，第一个是无法解决权力更迭的问题，第二个是缺乏这个自我纠错机制。那么刚才这个宋先生说，当今如何如何，那么呢，现在是过去历史的延伸，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自己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当年不死，他发动的文革就结束不了，邓小平死了多年，他六四镇压的历史包袱还要由江湖及三代继续背下去。那么我现在我就回到当今来，如果现在习近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5年后如果习近平赖着不走，中共现有的体制能约束得了他吗？能把他给他请他那下台吗？如果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仍然中国是在毛时代开创的那种历史怪圈中在那大转转。
好的，我想再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惠比寿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西方领导人的这个职责框架呢是明确的，好的，不能失位也不能越位。他说中共呢全是暗箱操作，外界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你想怎么包装都行。另外一位叫魏魏的网友，他说习在第一个任期用了4年集权，换言之这4年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施政理念，这个难道不能说明这个权力机构无法正常领导国家和政府吗？还有最后一位叫马良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想问宋先生这个问题，他说习近平先生的权力到底是大不大，到底是权力大好还是权力小好？宋鲁真先生时间不多，只能给你30秒时间来回应一下。
他的权力呢哈，没有西方领导人的权力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哈，他这5年的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优秀的，我觉得超出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西方国家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的。
好的，中共19大10月18号召开以来呢，外国媒体聚焦19大呢，也成为中国报道的一个热点。那么我想首先还是请宋鲁真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刚才因为给您时间很短，就是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共19大这个中外媒体的报道与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的媒体呢，它基本上就强调就是它这5年的成就，以及它的未来的一些目标。西方的媒体报道呢，大概我觉得有4个特点：第一，它很重视，就它版面很多，是吧？第二呢，就是它更多是从价值观上来看中国，包括这个制度的表现哈。第三个呢，它过于把焦点呢放在习近平个人身上了，包括他的权力哈。第四个特点呢，就很少讲习近平这5年干了什么。 他要回避习近平在民众当中的高支持率。
嗯，
这是他们几个特点。
好的，高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嗯，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中西方媒体呢，在这个报道石油大的时候呢，是有图也有义。那么中国官媒呢，对石油大的报道，那么就是自吹自擂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且的话呢，这个还这个挟洋自重了，结果闹出来把法国媒体嘲讽中国的文章当作宝贝啊，遭到网友的耻笑。那么外媒呢是集中在习近平集权以及对世界局势的这种影响，因此呢他保持一种警惕性，甚至于有某种忧心忡忡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外媒体我觉得有一点是共同的呢，就是呢在这塑造习近平是一个政治强人，这个渲染习呢这个独断千钢，这一点上呢这是有共同点的。那么这个东西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习的权力确实是可以说已经大权在握，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媒体呢也受到中国官媒的诱导而忽略了中共党体制对习的这种牵制。
嗯，
那么再简短回应一下宋先生刚才说的这个话，说的话呢，中国现在中国的媒体，好像是西方的，就是西方的媒体，关注这个习啊，并不像中国的媒体，就是主要关注这个习了。但实际上呢，你可以看看，在互联网上呢，有一张那个图片，大概是二十几个电视台，全都是习近平在那块儿去做报告，把这个拼凑到一块儿，就是中国现在。所谓中国官媒控制舆论，是强迫老百姓给老百姓洗脑，强迫的话呢，甚至于把幼儿园的这五六岁的小孩都坐在那儿去听这个石油大报告去。
嗯，
这就是这么一个中国社会这么一个缩影，反映的是的话呢，中国现在的很多现官媒出来的话里面叫做狗嘴吐不出象牙。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中共召开党代会十九大出现了一个奇景，就中国那边的媒体啊，一边是给自己大唱赞歌，给自己党和政府大唱赞歌，但另一方面呢是集中火力的批评西方的民主制度啊，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失效啊，中国什么无需引进啊，西方又是衰落啊等等。这个奇景很怪，我们就看到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人家开党代会或者是选举年或者权力交接年，这个本国的媒体从来没有说是拿外国政治制度来说事，比如说是去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说，尽管他们是有权利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你看西方这个选举年或者是这个权力交接年，他党代会啊，西方媒体或者是他的本国媒体所做的事，即聚焦于本国有什么弊端、有什么不足、如何改进啊。这个，但是中国的媒体聚焦于自己开党代会，聚焦于外国有什么弊端啊，去抨击外国有什么不足啊，对国内就是大唱赞歌。所以说这种做法呢，这个当然他一方面他的好处是继续愚弄中国人民，让中国人觉得呢，叫中国外国都不好，只有中国好。但是中国政府这样做，中国的官方媒体这样做也有一个风险，风险就是把中国的十九大，就上面我们一个标题所讲的那样，把中国的十九大定义为中西政治制度的对决，这样反而让世界媒体集中于中国政治制度一党专政跟世界文明的落差。那么像看台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它跟中国媒体不同，中国媒体只有一种声音，自我赞扬的声音，自我吹捧的声音，但是外国的媒体既有客观报道，也有这个批评和讽刺，而且中国政府可以说这个批评和讽刺是自找的，他这个戒备森严、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这个杯弓蛇影啊，这个叶公好龙等等，你不由得外国媒体不来批评你，不由得外国媒体不来讽刺你。另外，外国媒体现在表现出一种忧虑，习近平的集权啊，中共的扩张野心以及对世界的威胁，最后习近平和中共的本身的做法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升温。当然我说过，没有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这也是我的一句名言，如果不服的可以来挑战。
嗯，好的。宋鲁尊先生，我们知道在外国媒体报道这个习近平这个权力，刚才您说到是很多的重点都放在这个上面，那么很多人的预期就是说习近平似乎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对于中国未来不可或缺的一个强人，那么他的这个目的，那么他们就很多人解读就是他这五年任期结束以后，他可能还会继续的为自己这个执掌权力来铺路哈。那么您是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我对中国政治制度呢有两个判断哈，就第一，一个政治中心是永远不会变的；第二，任期制 也是永远不会去改变的。其他的方面都有可能去改哈，这两点是不可能动的。当然现在很多人啊在猜测哈、啊，说习会不会打破任期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有他的政治逻辑在嘛？因为习本人他是很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是吧？任期制是中共现在最大的一个政治规矩嘛？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打破呢？第二呢，哈，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理性，我觉得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人，他也知道如果打破任期制的后果是什么，是吧？
后果是什么？
就等于你这个权力交接，这个制度性被打破了嘛？
嗯，
是吧？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你的权力能否制度性的和平交接，
嗯，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常识。哎，所以我觉得不可能。
好的，听听高文基先生，您是怎么分析从中共跟踪中国、观察中国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改变等等，您是怎么看的？您的看法跟宋鲁之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确实是根本不一样。那么中国，我刚才讲，这个中国这个专制体制呢，是两个最大的弊端在解决不了，一个是权力更迭的问题，一个是自我的纠错。现在的话呢，习近平上台五年，哎，这个。整个这个情况这五年来就是开倒车了，最后是现在是弄的是鸦雀无声啊，人们只能这个道路一目啊，现在是已经到了就是这么一种的地步了。那么话呢，至于刚才宋先生所提的说这个能不能够习近平不敢破这个政治规矩，他实际上上台以后啊，他确实是已经打破了邓小平从70年代文革这个结束之后7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经营了20-30年的这么一个政治规矩，他建立起来自己新的这种政治规矩，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名言就是不许妄议中央。那么我是在80年代，我是在体制内，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强调当年毛说的这么一句话，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么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请问今天中国谁还能感觉到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你看看十九大的那些人的那个面相，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的话呢都是阴着脸。这就是说明的话呢，习这个他已经破了中国的这个邓小平时代建起来的那个政治规矩。至于他会不会破这个所谓这个任期制，我不像宋先生看的这么样子给习近平去打保票去。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咱们可以再看。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那个宋鲁正先生提的一句话非常关键，他说不管什么制度，关键是权力的和平交接。没错，这个西方民主制度，权力从来是和平交接，投票就是和平进程，公投就是和平进程，用选票代替子弹，说中西方的权力交接从来就是和平的、有序的。美国已经持续200多年，那欧洲的老牌国家甚至更长时间。那么看到中国，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时代，毛泽东已经算执政了17年，26年半，他已经算是这个机关算尽、老谋深算、权术大师。但是临终前，他都说，看来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他哀叹。他这个制度使他无法选接班人，他先卸了刘少奇，把刘少奇打倒，后来列了林彪，把林彪害死，后来列了王洪文，让洪文走人，最后呢把华国锋指定为过渡时期接班人，他真正的意图要他的老婆江青当接班人、党主席，后来把这个他的侄子毛远新当成隔代接班人，结果最后他一死，那个阴谋落空，他的全家、毛家、老婆、侄子被人家一网打尽，四人帮他的顾命大臣被一网打尽，最后他的对立面反而起来了，毛泽东权力交接以失败告终，而且一场宫田政变而那个告终。而邓小平时代呢，他先是推翻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宫廷政变，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然后他把他自己列的接班人，一个是胡耀邦，一个赵紫阳，废黜罢免，甚至把赵紫阳终身那个软禁，就跟当年的慈禧太后终身软禁那个光绪皇帝一样。说这个邓小平的权力交接又以失败告终，他指定的江泽民最后当权，但是到了92年，邓小平南巡，又对江泽民不放心了，还说谁不改革谁下台，敲打江泽民。他本来要把江泽民换下来，不小心自己回到北京之后88岁，那个感冒一病不起，最后那个有心无力，已经无力换下江泽民。而江泽民时代呢，这个熬来熬去，这个13年熬到了政治老人全死了，自己是掌握实权，掌握了10条之不甘心，要这个垂帘听政太上皇，这个不得不接受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但是却全面架空胡锦涛。胡锦涛当政10年被全面架空，这个接班人做得很不成功，按照薄熙来的说法是汉献帝，最后 这个到了胡锦涛下台，十八大经历了血雨腥风啊，宫廷的更加这个狂乱的一个权力交接，习近平是在危险之中接交权力，薄熙来事件曝光，那个王立军投美领馆，让习近平呢这个叫做因祸得福，利用江派与团派的斗争勉强自己站稳脚跟。你按照这个现在武警司令啊，这个王宁说的话，习近平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多么危险的，也就是说党和军队就要崩溃了，就要亡了，就要覆灭了。那么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中共六十八年权力交接都不成功，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我就不知道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和平交接可言。和平就在了今天，昨天我们看到孙政才又多了一个罪名，
串党夺权，
阴谋串党夺权，
阴谋
串党夺权。我当时孙政才一出事，我就说孙政才参与了政变，肯定参与了政变。我说那个黄凤辉、张向阳这些上将也参与了政变。现在证实了，阴谋串党夺权就是政变的代名词。过去习近平一直在经历政变、兵变、暗杀、谋杀，勉强站稳脚跟而已。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媒体对于这个习近平政治报告的这个报道啊，我们刚才都提到，就是中国因为实力崛起，展现出这个高度的自信。那么《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分析呢，他说呢，习近平的中国梦，他说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习惯一个更加强大自信，但是也可能比以往更难相处的中国。那么我想听听宋总监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这种自信对于如何影响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它确实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啊。第一，就是西方你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中国可不接受了，啊，甚至一点妥协都不会去做了，啊，这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但也可能会说是西方他自动放弃了，我就没有觉得我没有实力去干预你，我就不去干预了啊。第二呢，就是中共的很多成功的做法，它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就是认可，
嗯，
哎，就是它会挑战西方制度的唯一性。因为政治制度吧，就怕可替代性嘛。啊，如果这个制度不行，我还可以换另一种制度的话，就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说这两点呢，哈，我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会产生。
嗯，好的，高峰先生您怎么看？
习近平所谓的自信呢，实际上就是对国内，就中国老百姓，就是告诉中国老百姓，他绝不会放弃一党专权；对外呢，就是告诉国际社会，他要重新洗牌，改变原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这种自信呢，我觉得既有中国是这个就崛起的这个客观因素，也有习近平个人的主观因素。那么习上台后呢，就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煽动民族主义，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实际上呢，现在啊，这个恶果呢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周边国家出现了这个全方位的紧张，其中最头疼的是朝核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一旦要处理不好的话，将会就会出大事，甚至于危及习近平的自身的这么一种一个地位。那么我还想再这个说一点呢，通过这回这十九大这个报告啊，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习近平呢他坚持一党专权的这个态度非常强硬，这是习的政治底线。希望呢，所谓希望习这个十九大以后还启动政改，那是与虎谋皮。哎，那么可以预计呢，今后五年呢，习将继续实行高压统治，十九大的安保模式呢将成为社会管制的新常态。
嗯，
在全国范围推行新疆维稳模式，利用大数据啊技术对每一个人进行网格化的这种监控。可以说，一个政治上全面倒退、经济萧条、文化凋零、自我封闭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新时代，所谓习的新时代，实际上呢是集毛时代和邓时代之恶啊。那么与其说呢叫习时代，不如说叫二时代。
嗯，好的。
二时代就是我原来在节目中讲的红卫兵这个二杆子精神，是这个红卫兵的二杆子时代。
好的，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陈鹏轩最后来做这个讨论的结论。
刚才这个宋先生啊，他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崛起或者强大自信要世界来习惯和接收，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一天到晚把自信当口号喊的人，实际上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示，心虚的表现。那么这次党代会今天发生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点，一个是就是法国《世界报》啊登了一个大文章，《世界报》是法国第二大报纸，用八个版面来报道中国，用中文字来做标题，叫做中国强国崛起啊，中国媒体是一片欢呼啊，《环球时报》、央视、人民网、新华网大量的转载啊，就是 次好像是连法国都承认了，那个甚至环球时报引用一句话说中国这个世界进入了中国时代，结果不到24小时，环球网中国所有的媒体都删除，把他们的文章都删除，说这个不能搜寻，这个已经是404啊，这个怎么怎么样。而环球时报也发了新的文章，说是这个尽管法国承认了这六个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们终于读懂了法文。其实法国这个报道大量是这个讽刺批评中国的集权、中国的封锁互联网、进入冰河时代等等，对外国的威胁等等，说这个环球网说千万不要上当，告诫国人，他实际上他自己已经上当，上当24小时，在告诫国民上当，假洋鬼子心态，一方面要洋人的金口，要依靠洋人来跟自己佐证，另一方面呢，不准自己上当，不准别人上当，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这种心态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外国他们很渴望外国人的赞扬，但是又不容不下外国人的批评，这种心态就是小肚鸡肠。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高文谦、宋汝正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讨论。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正值十九大结束，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看我们的深度分析。我是宁馨，祝您晚安，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